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Alvin， 带你一起看见梦想。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主持人 Alvin。 重机应该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梦想啊，甚至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就享受那种骑乘感，那种速度感，还有奔驰的乐趣啊。可是呢，拥有重机或骑重机它有什么快乐，或者说我们的重机文化跟国外的重机文化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之光，他参加很多世界改装赛事，得到非常多的奖项，而且呢，他也是唯一在世界手工改造摩托车大赛中拿到金牌的台湾人。在他眼中，重机是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呢？今天欢迎邀请到的 Super 大来宾，Roof Craft 的创办人叶伟霆，小叶。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小叶。
欸，小叶今天真的很容易邀请到你，
不要这么说，
真的。哦，我们现在按照节目惯例，你先讲一下你心中梦想车是哪一台，为什么？
其实我看到反纲的时候想说，其实我并没有，我真的没有梦想车这个东西。我觉得摩托车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摩托车的定义可能跟大部分的人骑摩托车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摩托车是一个自我的想象的延伸，它比较像是你每天要想你要穿哪一件衣服，你要让自己让人家看到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分的延伸。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是骑一台原厂出来的车，不管这个车有多好多棒，我都不会觉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
这个感觉很像是借来的
制服车。
对，如果没有让它变成我自己心中的样子，我就觉得它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我才会去做手工改装车这件事情。
对，所以你的梦想车应该是都透过你的完成产生的梦想。
我的梦想车应该就是永远的下一台作品，
是
因为你每做了一台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说，欸，那 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做一个什么什么好像很酷，欸，那 就会变成我的下一个梦想车。
哇，这样子梦想持续延续下去，
永远不会达成的一天。
对，欸，这样行啊，小叶。那你非常专注在摩托车这一块，机车这一块，那汽车这一块呢？
哦，其实也是有啦，我还是有接触到汽车的部分。那像我自己的车其实也都是有改装，那我其实私底下也有帮几个台湾的汽车轮框品牌设计，汽车轮框，只是说我没有把我的品牌放上去而已。
哦，了解。
对，欢迎别的品牌来找我合作哦。
没问题，你们听到这个节目就可以跟小叶师傅联络。
没有啦，其实我喜欢的东西非常广泛啊，只是说对男生来说，有轮子的东西总是比较有趣一点。
哦，对，
所以两轮、四轮其实我都很喜欢。
嗯哼，
那摩托车跟汽车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因为摩托车其实你只要把车架跟引擎留下，你剩下的东西可以完全的变成一个新的样子。
是
那汽车相对来说，虽然它的市场比较大，可是你就算改到所谓的很紧绷，就是大包甚至宽体到什么全部改完，它还是很明显是原本的那一台车，它就是在原本的样子上面的叠加或是减少，在那边修改。
对
那对相对摩托车的自由度来说，汽车改装就会比较局限它原本的造型。
哦，是，
就好像没有那么好玩，加上它的对于场地、人力、物力的要求都比摩托车要更高，
更大，
所以我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但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想玩的啦。
是啊，其实你早就在接触了，
对，
只是没有玩那么深，延伸出来。对，
对啊。
哎，欸，像我们想，我对你的背景跟故事其实很好奇啊。
嗯，
就是为什么一个就从小到大的过程会造就你今天的成就。
嗯，
对，
其实这件事连我妈都曾问过你，怎么我到底怎么把你养成这样的。
不会，就是因为我看过你一些资料啊，就是是不是受过父亲的一些影响。
我爸爸就是他自己是读机械的啦，那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先想想看能不能用自己的手去做。
哇，
就小时候就是什么， 那养狗狗屋自己盖，
对对，
那时候小时候
是
我才三年级的时候，就在那边敲敲打打，又做又自己切木材在那边做这种东西。然后像小时候大家都会玩乐高嘛，
是。
当你才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要去买什么海盗船啊、警察局那种东西，但是我爸说不准，你要买就买那个科技组合，就是在那个目录里面最后面最复杂最，虽然那个东西最贵，他说你要买就买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学得到东西。
哦，是
科技组合在。我永远都记得，我才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就买过一台乐高的汽车的科技组合，它是自己连引擎都可以组装出来，当然不会发动了，但它是可以像引擎一样做动，然后包含到双 A 背的悬吊是用乐高拼出来，那是我国小三年级的玩具。
哎，那个不便宜，
对，那个真的不便宜，但是在小时候你就觉得，哈哈，我要警察局啊，为什么不行呢？但是长大之后，你真的觉得你会。因为那一些小东西的潜移默化，你会对很多东西的，比方说，机构方式啊，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去把它拼出来，这个想法会比我觉得可能比一般人要来的强力一些。
对，它会建立一些创造性，对不对？
对对
对。对，那你什么几岁的时候接触到机车？
我在大学的时候，十九二十的时候吧，哦，那个时候。就是学校，我那时候已经在读工业设计，我在大同的公社，那时候学校的学长就买了一台爱将150，然后他改了个把手，改了个灯，其实也现在想起来真没怎样，可是那时候觉得哇，哦，好帅哦，然后就觉得那我也要一台，然后我就想办法存钱自己去买一台，然后也改了把手，改个灯之后发现好像不太满意，然后我就又改了油箱，然后就又改了椅垫，又觉得好不太满意，然后我又就这一台车。就是被我翻来翻去改了不知道几次，反正延续了大概快两年的时间，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的改。那我现在都介绍的时候都说这台车是我的改装入门教科书。
哦，对，真的，那时候其实爱将它这个原厂的原型车得到很多改装的青睐。
那个时候没有进口重机啊，那个时候台湾你的挡车选择基本上就没几样。
是，
那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因为我在公司的学校有工厂嘛，所以自己会去学校做一些东西啊，然后就会开始试着去想说，那怎样是帅的，开始去找国外的杂志啊，看什么，看看国外改装什么比例是我想要的。那在配合上这台车的车型的时候，可能要搭配什么东西可以配出这个样子。就那时候一直去做研究，一直去尝试，去比方说日拍买一些二手零件来回来拼拼凑凑，包含到要怎么样让不同台车不同规格的东西可以合在一起，可以一起用，都是在那台车去建立出来的基本的概念这样子。
哦，是是是，很多父母会觉得小孩子玩车啊，其实会对他的课印象，其实我看一下，其实你的学历真的很厉害，你师大附中毕业的。对啊，对
对啊，是，然后对，啊，我后来还是实践研究所。
对啊，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还拿到教育部的奖学金去美国的 R Center 进修一年。
当初你读大同电机对不对？
对，
就好，是不是中途有受到一些挫折，不是自己这么有大的兴趣？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设计画画类的东西，但是就是我们家的可能思想比较传统，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做比较所谓的能赚钱或是比较大家都觉得有出息的方向，所以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坚持之下去选了电机系，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兴趣，然后那个时候跟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一直关心你的成绩，然后我成绩烂得要死，所以你就会很不开心。那后来在大二我差一点被退学，就因为成绩太差，就是两次恶意要被退学，那个时候是这样。
对 对， 對。
然后我在电工实验课的时候看到两个学校的教授围着一个仪器在那边研究半天，他们看起来很快乐，然后我就认真的思考说，我说在那个年纪我要像这样吗？我这样会快乐吗？我发现我不会，我就觉得我不行，然后就很认真的跟我父母来一个家庭革命一下，
是是，
我说我不行，我真的要去读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因为刚好大同自己电机系是最高分，然后转到公司的系其实就是去给几个主任签签名就过去了。对，所以 过去之后发现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东西、我真的就
是你想要的，
就很像人家说的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对，那时候真的觉得哇这好开心哦。所以像现在其实我任何机会回学校演讲、我都会说如果你不喜欢、真的要不要考虑转系，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
对对，
如果你真的在被逼着做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事情，其实你真的会超级不开心。而且我真的深刻感受到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算上课你也是上得很快乐。
对，
你就算做作业你也是做得很快乐。
是，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默默的误打误撞进入了公社。因为说真的进大学之前我连公社什么都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我只知道说、我喜欢设计，我喜欢画画，我喜欢这些东西。对，然后因为刚好大同就是有一个公社，不然我们来读公社好了。
是，
然后发现我超喜欢做东西的，超有趣的，对啊，然后就默默的玩到现在。
其实这个兴趣也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对对
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家其实还蛮，就是他们还蛮就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学习各种东西啊。
对对，
就是小时候也学过画画，包含到国画，甚至国画、水彩画，甚至书法、然后也试着让我们去学音乐的东西。其实小时候就是会学一些才艺班、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就有发现我对音乐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对于然后对于就是艺术美感类的东西我都比较反应的比较快，
就像画画视觉设计这方面。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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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后来你是不是拿到一个公费到美国的，
对，
美国那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嘛。
对，那个时候是教育部的，叫做他们叫做艺术与设计精英海外留学计划、我那时候是全国的第一届这个东西。
哇，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全我记得全国然后七十几个人去考取两名，然后我是第一名。然后就去阿森特一年。那这一年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的改变人生的一年了。
对对对，
因为在那一年之前，虽然我已经有在接触摩托车这个东西，但是老实说，因为我自己一直并不会修车，就是比方说换机油，我到现在都不会换机油。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这些都不会，我再怎么喜欢摩托车，我也不可能把这个当一个职业吧。然后在美国那一年，我就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认识到了在手工摩托车算是大神级的人，他到现在还是大神级的，叫 Roland Sands。
是，
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了九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发现他也不会修车。
是，你是当时候你在那边做一些涂鸦设计，是不是被他发现？
其实不是，更巧妙的机缘啦，所以我怕故事有点长。总之好，我快速讲，总之就是我那时候住的公寓是一个收不到快递的公寓。
哦，是。
总之就是楼下按电铃我听都听不到，所以我永远收不到快递。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想说我要买一些零件，我回台湾可以玩我自己的车。
对对。
然后我就在 eBay 上看到了他那个零件写说这个什么blowout sale 之类的，然后我买到。然后因为我收不到东西，我就去查他的地址，这地址离我才半个小时，我就打电话去说我可不可以过去拿，因为我不想要等他寄来。
是是，
我又收不到，我还是要去拿，烦死了，那不如我自己去好了。他说好啊，你来你来来。然后我就开车过去，就居然是一个超巨大总部，吓死我。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小车行之类，就是可能库存的零件要拿出来卖，没有，不是，他是超的，就是他们公司的总部。然后卖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的就是开发部的主任，然后这个是他们原本留着就是开发下一年东西的样品，然后用完了没有用的就拿出来卖。然后说为什么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台湾孩子要来这边买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读设计的啊，我会涂鸦，我会干嘛。他说我们设计师在里面，你要不要去聊，跟他聊一下？我好啊。老实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吓死。然后我就在那时候还是无名小站的年代，我在无名相簿让他看我的涂鸦作品，他就说我们的墙壁蛮空，要不要来画一下？然后我一个礼拜后就去画了。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他助理就打给我说：“我们想要做一些自己的 merchandise， 就是衣服饰的东西，还有他们的，就请我去当设计师。”那我去，其实当然，其实那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单纯是平面设计，完全没有实质接触摩托车的部分。只是说在那个九个月的时间，我跟公司许多的不同的部门的人聊天，我去试着去了解说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弄成一个生意，他们怎么样把改装车跟生产零件跟行销跟 这一切一切把它串成一个循环。
对对
对，就觉得哎，这其实好像是我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我老板其实也他最主要工作也就是 idea 设计跟方向。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分工的东西。
是是。
那相对来说，台湾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背景，就是台湾的代工产业非常强大，产业链非常的方便、嗯、我们其实要找到各种的加工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对，
我就觉得、欸、其实这样好像其实就算我是一个不会修车的设计背景的人，其实这个产业是很需要设计这件事的，只是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
嗯哼，
就觉得好，其实我可以做这件事。
所以从那时候你就在你这个九月在你心中埋下这个种子。
没有埋下，就这样了。
没有，就已经发芽了。对对，
就决定我就是要做这件事。然后我回来之后，因为我是研究所的第三年去的，我前两年把课上完没有写论文，第三年去、嗯、然后第四年回来我就把论文写完、嗯、然后结束就毕业，然后就做这个道歉 当完兵之后。
哇塞，这其实人生的上半场这么精彩已经展开了。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包含论文的内容都在写说如何要再跟客人的聊天之中去寻找设计的方向。
嗯哼，
这个东西，然后也是用改装摩托车为例，那个时候已经在分析就是改装的各种风格，然后如何跟客人讨论去寻找出他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很有趣啦，就是对啊。
哎、欸，这样你曾经我看到你的资料，你也第一份工作也是帮那个温庆珠
啊，对，
做服装设计，
这个非常跳动啊，所有人看到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对
对对啊，對，但那时候也是一个，也是真的是机缘巧合、嗯，就是那时候我的一个算蛮好的朋友在东区投资了一间 lounge， 就是 那段时间很流行 lounge bar 嘛。
对对，
然后就请我设计那个 bar 的名片啊，就是菜单招牌这些、嗯、就 CI 的东西、嗯、然后结果后来他们找了温庆珠加入股东，然后温庆珠那个时候他们的设计是有平面设计公司外包配合的、
嗯、
但是他就觉得说、欸、有些简单的东西还要等发包再回来有点太慢，他需要有一个 in-house 可以快速处理。然后就是有一次去那个 lounge 开会的时候，哎、欸，这名片好帅，谁做的，可不可以帮我联络他，然后他就打给我，哎、欸，你要不要来上班，我说嗯，你，然后我心中各种问号，你谁啊。对，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了超失礼的问题，就是他给我地址，然后我说哦， 好那我第二天过去，然后给了我那个地址，就是市里那个很豪华的在三边那个，但我根本不知道。他给我地址，我还问他说：“哎，那有几楼吗？”然后我就听到他的电话里面仿佛冷笑了一声，说：“你来就知道。”我第二天站在门口，我就想说：“嗯，我错了，对不起。”
冥冥之中都遇到这些非常大咖的人，
很神奇啦。对，就是我觉得做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自己要试着。有机会就要想办法把东西做好，让人家记得你，让人家看到你，其实机会自然会跟着来。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哦，小叶刚刚听到你的故事，我觉得我以前感觉是白活了。
没有那么
苦，浑浑噩噩过到现在。
不会啊，你现在坐在这里是挺好的。
是啊，那、欸、我想请问一下，就小叶，你后来你从回到台湾之毕业之后，2010年创办了这个品牌嘛？
嗯，对 对,
对，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我一直在追求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像我去美国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以做成自己的东西。
哦，是，
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情，不知道是情怀还是梦想，
就属于你自己的吧，
属于你自己，你可以很自豪说这个就是我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我、嗯、那包含到它这个整个品牌的形象什么都是你自己建立的，而且大家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想到你，这个东西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台湾本来也相对比较缺乏像这样的事情、
嗯、
那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类的东西，我就觉得那我有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东西，
嗯，
我就在各方的拷问灵魂拷问自己之后觉得嗯应该办得到吧，不然我们来试看看。
是，
对，就开始了这个东西。
所以你投入这个品牌，其实你觉得创业的过程啊最困难的是什么、嗯、
最困难的应该是你要拒绝很多可能赚钱的机会
啊。哈、uh-huh.
对，就是所谓的品牌风格其实是要你自己一直去坚持去 建立的。其实像现在也有很多可能比较年轻刚创业的人会问我说，欸，那你刚开始你要怎么去建立起你自己的品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你喜欢的风格在哪里。
对对，
像我是做改装车，可是你不听到的人不见得是做改装车的，
嗯，
那你就要在你要做的事情里面，可能你一开始还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你可能要在第一个 project 第二个 project 甚至前十个 project 都在做实验，说哎，这个东西我比较喜欢，
嗯哼，
那
嗯，
比方说我的第二个 project 里面某一些元素特别被大家注意到，然后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这个很棒，我想要继续维持这个东西，那那个东西也许就是你需要留下来的精髓，
嗯哼，
那你要在前几个作品里面去一直寻找，并且这要怎么说呢，磨砺你的那一把剑，
嗯哼，
对，你要去一直锐化你的那个风格。但在这之间你一定会出现客人，因为你那时候才刚创业嘛，一定会有客人还不懂你的风格在哪里，
是是，
一定有客人说，那我现在付钱你不是应该听我的吗？对，那个时候你要必须要要么你要说服他，要么你发现他真的没办法被说服的时候，你要有办法跟他说，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接你这个案子，你看你要不要找别人做。嗯，
对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你成立这个品牌的过程就是你有一不断的参赛嘛，对不对？
参赛是第三年开始的事。
Uh-huh.
对，我前两年还没有能力嘛，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钱，就等于说，嗯，那时候也算是有一些朋友相挺，就是他们有车，他们也想要改，那可能预算不是很高，没关系，我想办法来做。
对对，
我想办法帮你做，但是我要把它做到我可以拿出去当作品的程度。对啊，那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作品，我就试着去那个送给国际一个改装车，算是第一名的改装车的网站，说，欸，你愿不愿意报道这个东西？结果那台车就爆红了，我就在全世界的哈雷改装里面爆红，然后甚至也因为这样开始开发出一系列的改装的零件。然后当你在世界上爆红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说，欸，那下一步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品牌更加的强化？
对对，
或是要让别人更加的信服你，愿意听你的。
嗯哼，
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大部分的客人他还是会觉得说，我付钱，你为什么不是你听我的？对
对，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话语权，你必须要有一个人跟人家说，我才是对的，你又不懂。
嗯哼，
对，但你不能这样跟客人讲啊。对，但
是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成绩去证明这件事情嘛。那时候就想说，那还是去比赛看看。对，那时候就跟客户讨论说，欸，那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来帮我做这件事？
你第三年好像就拿到世界冠军了嘛。
对，我2013年的时候是在德国科隆的哈雷改装组的冠军。但其实我2014年去挑战了更极限的无限改装组，那时候还拿到第四名。
哇，对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对，当年很像，我就说那个很像你拿到小联盟冠军之后，好，那我们第二年来去挑战大联盟吧。对，
一种那种爆炸性的发展。
对对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就雅马哈的人就在会场找上我，然后我就帮雅马哈做了改装的展示车，
对，
有点像概念车这样跟他们新车一起发表。
嗯哼，
那在这个之后就许多的不同的品牌开始找我合作，包含到雅马哈、BMW、MV Agusta、哈雷，
对对对
对，就像近年的 Royal Enfield，
对，
就很多品牌开始找我去做他们的展示车。
可是 Royal Enfield 这个品牌其实很稀有，欸，就是在台湾很少，
因为他之前曾经就是沉寂一段时间，啊
哦，
然后加上他之前的品质比较不太稳定，那之前的代理商也没有真的把他经营得很好，然后后来那代理商就有点就不想再做了。
对 对，
对，那他们是这前17年还16年的时候重整，就整个产线跟设计部都重新整理，把它就是新的产品把它做好，也是那个时候找我去做概念车的。
嗯哼， OK，
对，然后他们有非常大的冲劲跟动力去做这件事，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的代理商已经疲乏，他们不想要再接着做了。
哦，
所以虽然总公司有新的产品，有 强大的产品，但是你没有接着做，那就在台湾就没有存在这个东西了。
对，就慢慢消沉下去
了。对对对对
对。欸，那你觉得啊？你觉得你自己的作品风格啊，就是说你这个品牌 DNA 里面带有哪些的风格存在？
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总归来说很重要的点是，我很喜欢复古的线条，但是我很喜欢现代的最新的最新最厉害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我的车大部分其实你如果放很远眼睛眯着看，你有可能会觉得它是老车或是复古车的样子。
对对对。
而你近看你会看到碳纤维啊 CNC 件，就是甚至钛合金的东西都是现代最新科技的产物，我很喜欢这样子 的混用。那一开始我也是纠结，因为像我，因为毕竟我喜欢的文化是从日本的改装车开始，那日本那边就比较偏老车，所谓的 old school 的风格，就是老的改法、老的玩法，甚至老的工法。但是我再去美国那一年，美国就全部都是CNC 啊、碳纤维什么最新的东西。那我发现这两边的东西我都好喜欢，那我就去寻找一个方式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对。那再做到后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我会希望我坐的车，不管它坐的再夸张、再紧绷，它必须要达到一种和谐的完整度，就是什么东西都看起来很平衡的时候，它甚至有可能会看起来很像某个原厂出来就长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是我后来越来越，我在好几次的车展被人家给我这样的评语之后，我发现，对，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2013年世界冠军的拿完结束，那个活动结束，大家在撤场的时候，我刚好跟那个比赛的就是主办，就是坐在旁边聊天，他就说你的车总归一句话就是 harmony， 就是和谐。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没有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那在后面，在很多的比方说杂志采访什么都会，他们对方会自己提到这件事，就是和谐跟平衡。但我发现我自己也觉得，哎呀，这好像真的是我其实自己很 care 但是没有特别去想的事。对，就是当你平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应该要像原厂出，而不是说，哦，你的排气管好酷哦，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好夸张 哦。如果被人家这样讲，我会觉得那这个作品是失败的。
你说单一部分突兀，
太突出，不应该有东西突出，每一个东西看起来都应该要很自然。
对，
所以当观众看到的时候，他只会说我好想要这台车，他不会去问上面的东西。
对，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因为我觉得看了你一些作品，我觉得你很多车它整个的完整度很高。
对，
不像有些我举个例啊，可能像你知道日本的那个暴走族
不会
他们有那种暴改的，他们也是那种也是另类的改装，可是我觉得他们那种暴改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或怎么样的。
对啊，
对对对。
而且其实大部分的人改装，我觉得有一般玩车人跟设计师来做这件事，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大部分人是在看一样一样东西。比方说，我今天想改排气管，他就去网络上找各式各样的排气管，然后这排气管很帅。但是他在看的时候，他只看到那一个排气管，他并没有看到，比方说，我的车上其实是这样的椅垫，或是那样的油箱，或是什么别的配件，那这几个东西是不是适合放在一起？这个事情是一般人在玩车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的事情，他可能就看到单一的零件很帅，
对，
然后就把它凑在一起，那最后的呈现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平衡，或者会觉得有点杂乱。对，就是那一些改装件，你虽然花了钱装上去，可是它好像其实还是不太属于这台车。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师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比较强的部分。
是
对，也是我们的存在的意义啦，应该这样说。
这样譬如一般改装车，譬如说我找你来说我有什么想法，就是可能是你的改装的特性上面我想要做这样方面的话，你们是从无到有自己画然后制作改装吗？
对，就是说通常会来找我的客人，他一定已经很看过我的作品，他可能很喜欢我的某一台或某两台某三台好了。
对，
那其实你只要讲出你是看到哪几台来，我大概就知道说你可能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东西，那我就会我 就马上可以掌握说，哎，那我如果要做下一台类似的东西，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嗯、
那我就要去思考说、啊，这样的东西可能要搭配什么样的零件？那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自己做的，或什么东西是需要去买现成的？
嗯、哼
那像比方说安全有关的东西，我都会尽量用大厂牌的，比方说避震器、刹车、轮框这种东西。我就尽量不要自己去做，因为毕竟那个是跟安全骑乘有关的东西。那像比方造型件的东西，我们就会让它用手工定制的方式，让你的车维持独一无二的特性。
嗯，
对，
嗯嗯，
那主要你要在里面去列出来说，我需要这个，那哪一个是我要自己做的？那哪个自己做的是手工做的，或者 CNC 做的、电脑做的？我这个需要画三 D， 那个不需要，就要自己去分清楚这个东西，然后找不同的厂商去把每样东西生出来，最后这些东西还要可以放在一起用，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了。
是你，哎、欸，你有曾经提过说，其实你的角色很像一个电影制作人的角色。
对
对，就可能我要选角，从制片什么开始都要自己来。對對
對，但是最后其实每天的工作比较像急着快递。
为什么呢？
没有，就是从厂商 A。就是这个加工厂，哎、欸，这个东西做好啊，那我赶快去拿，然后再拿到第二个地方去做下一样，
嗯、
然后最后再送到技师那边去，然后技师再跟你说什么什么，哎、欸，前一天拿来的东西哪一个不能装，要修改，我再拿回去修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像寄这块地。
其实最初的创意发想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啦。
对，是的，
对对对，
对啊。那加上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叫 fit and finish，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中文要怎么讲比较好。fit and finish 就是什么？最后的每个东西合在一起，最后的那个啊，中文叫仕给的部分、啊，我觉得其实那个真的是设计师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很重要的意义，
對，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一般的玩车比较容易会去忽略的东西。
对对，
就每个东西他们要互相搭配，他们要互相之间的关系，最后比方说。光是我的油箱后面是椅垫，油箱怎么结尾跟椅垫怎么开头，
嗯，
他们看的放在一起是合理的，
对对，
这件事情都是我们要去达成的。但是你必须要你的可以传达给你的厂商知道，说我今天需要这个，
是
可能要用手画，你可能要画 3D， 你可能要怎么样让它可以照你的想法把这东西实现出来。
对，就是、
这是我们最大的工作，
所谓那个完成那个整个的协调性。
对对对
对对，哎，像你们这样做出来的车子，其实在一般道路上都可以使用吗？
对，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改装车啦。
对，
那改装车的法规确实在台湾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有很多人把它讲成洪水猛兽一样，好像什么都不行，但是其实台湾法规真的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夸张，那么严格。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验车单位的不专业。
Uh-huh,
就是其实蛮多东西在法规上可以改，但是你去监理站的时候却被他刁难，你就会，然后你可能回去网络上就啊，我今天车怎样又验不过了，然后所有人啊，完了，那我也不能改了。
是，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有可能本来是可以改的。
嗯哼，
只是你被刁难而已。
哦，是是，
因为我自己曾经遇过最夸张的，就是那时候车主买一台车要给我，但是他说，他希望最后是什么颜色，然后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改色，我先把型照改成我最后要的颜色、嗯，你再开始改。
对，
那我那时候车全原厂什么都没改，我就把油箱拆下来，自己拿喷罐喷的那个颜色，然后就去监理站改色。啊、我居然这样还被刁难，我就觉得你们是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理解说，为什么网络上一堆人把验车这件事讲得多可怕多可怕，我全原厂都被刁，确实蛮可怕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法规的问题，应该就是监理人员的问题啦。
是 是, 是，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问说，那手工车是违法？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做的确实有一些东西有点超过，
嗯、
那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手工车是违法的。
是，对
对。比方说挡泥板，我们喜欢改很短，这件事情确实在法规上是不行。
嗯哼，
对。但是你不能说改挡泥板就违法。
对对
对对。或者说，排气管，像大家最常讲的排气管这件事情，其实法规的重点是你的形式不能跟原厂不一样。
嗯，
就比方说原厂是右边。 两根、嗯、哼你不能变成一根、嗯、或你不能变成左右各一、嗯、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或者噪音的部分 对,
对，噪音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噪音是环保局在关，不是验车单位在关的、哦 okay、所以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了解。
但是关于 噪音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我自己会想要讲一下，就是说虽然我自己很喜欢改装车，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那确实手工排气管你要做到像原厂安静确实有困难，
当然当然，
但是我现在像我自己现在做法，我也是尽量在我做得到的范围之下尽量让它不要那么大声。
是，
重点不是法不法规，我觉得我会去考虑说我希望我自己很喜欢做出来这个东西，不要让街坊邻居觉得你很讨厌。我觉得这很重要啦。
对，
就是玩车的人很多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态度，就很像那种坏小孩啊，你们都不懂我啦，
三道猴子嘛，
不是，对，但是你要想，你如果自己没有试着让大家去欣赏你，我觉得法规对我们不友善也很正常。嗯哼，对，因为我相信讨厌我们的人绝对是多数。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你真的很想要玩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试着把它做到至少你身边的街坊邻居，你隔壁的阿姨会觉得哦，你这个还不错。
对对，
至少做到这样，
连阿姨都会喜欢 的。
对对对，就是连像我们自己工作室附近，其实大家都认识，从来没有人觉得我们讨厌过。嗯哼，对啊，就是你自己至少要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资格来说、哦、我们政府都不支持，我们法规都不支持。对啊，
对，
如果你隔壁阿姨都不支持，那政府不支持也很正常嘛。对啊，
对，那其实很多车友反映是说所有的改装部品进来都是合法的，嗯，当我装到车上之后就不合法了，
因为这本来就是两件事啊，你不能这样说、啊、對對對，因为你硬要你也可以当铁材进口啊，那你要说进铁材不合法吗？
也是啦，对 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种 argue 下去其实永远都没有完、啊、
没完没了。
所以我才一直说，你与其你一直去骂法规这个你其实骂了一千次可能也改变不了的事情、嗯、还不如你先试着你把它玩得好一点，玩得让人家接受一点，玩得让多一点人可以去欣赏这件事情，那也许有一天法规才有可能会朝我们靠拢一点，而不是我们就这么讨人厌，可是你们必须要配合，你们必须要接受我。我觉得这样太难了，
就让周遭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艺术品，一个创作品。
对，
它并不是，
它也很漂亮。对，然后你也不会到太吵，到大家都很堵拦你。我觉得这样我们才会稍微有一点点讲话的空间，不然说真的，每次看到有人在骂，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都觉得其实我看到你们也觉得你们蛮讨人厌的。
如果啊，就是听众，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一集一定很有感。嗯，如果他们想就是进一步觉得改装他们自己的车子，就是可能有一些创意性或者是设计性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跟任何设计相关的都可能可以参考，就是说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看。这样的回答其实我每次去各个设计学校演讲我都会讲、嗯、你其实就是不管你想要做哪一个行业，你今天做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只要跟设计或是艺术相关，你就每天去看你的那一个产业里面最顶尖的，比方说网站也好、
哦、那
像手机的网站浏览器很容易嘛，你就设着那一个网站每天开着，然后每天起来重刷，你就看它po新的东西，對對對，然后你每一天去看所有所谓最厉害的人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一直去把它内化，说哎，这每一个东西里面有没有你欣赏的部分，有没有你可以学习的部分，有没有你可以参考的部分，那包含到再过来你自己真的有一个想法你想要做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把你的想法在还没做出来，可能你有完整的概念之后，你就要想象你把那个东西放进这个所谓你每天看的最顶尖的网站，你会不会觉得害羞、嗯、还是你觉得我超骄傲超棒的、嗯、哼，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我都还不断的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放进去那个最顶的世界行不行。其实这也是很多人问我说你当年为什么会觉得你可以去参加世界冠军赛，因为我把前十年的前十名作品全部列出来，我觉得我放进去我不害羞，嗯，我不敢说我一定赢，但至少我可以很骄傲的站在那些人中间，我不会觉得我不知道来干嘛，我不好意思，
对对对，
我不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相对，不管你是做什么 方向的设计，这个方式我都觉得是可以去参考的。
嗯哼，
对啊，
就把一些比如说非常设计非常好的东西，你拿来参考，对不对？
对对对，或比方说你喜欢，你打算要设计家具，你就把顶尖的家具设计网站每天看，每天有什么新的，谁做了什么，哦，这好酷，那个好酷。那你画出一个东西之后，你就要想象你做完你要放进去哦。你觉得 O 不 OK？ 你如果你明天看到你自己的东西在首页出来，你觉得这 O 不 OK？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去客观审视自己的作品的方式啦。
对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但是很多人我觉得缺乏这个审视自己的能力，就是看看自己的可以放到什么位置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他会有些人会怀疑说，哎，我的作品或者到底成不成熟，
对，
有没有已经达到那个区块的，
或是台湾很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个岛国，
对，
大家都很喜欢讲外国月亮比较圆。或是说、哦、我们在台湾这样已经很好了，
嗯哼，
我觉得这一句话自己讲出来，其实都觉得我到底在讲什么？对啊，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在台湾这样就很好？尤其是现在网络世界这么发达，这全世界就是按个按钮就到的事情。
是，对对。
对，那你为什么不会试着想说，那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办法放在世界的舞台跟大家去较量？
嗯哼，
对啊。
嗯，
那你一旦有这样的想法，你如果每天去看那个东西，你每天都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那其中的一份子。其实你自然在想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的想法都会放得比较再远一点点。
对对。
那像现在，就像我刚刚说，我当年去进修遇到的大神，包含到现在去日本，以前所谓的大神们，现在全部都跟我是好朋友，我们都跟他们平起平坐。你不觉得这样的感觉是很开心很骄傲的吗？
真的，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 Super 梦想家，
是，对啊，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嗯哼，就是你有的梦想最后真正完成你的梦想。
是啊，是啊。
这样请问小叶，像你们未来啊，就是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计划呢？因为我记得你们在2023年开了一个那个改装车站大展，这个得到的那个回响非常好。
是是，
对对
对。那这个东西我其实一开始就设定它应该是2年做一次的。
嗯哼。
那但是2023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选出来的冠军，我们后来就想办法弄钱让他去参加横滨的机车改装展。
哦，是，
就是我2012去参加的比赛。
对，
那他因为世界冠军赛在疫情之后他们就停办，没有再办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全世界最大的最厉害的展应该就是横滨那个展。那相对离台湾又比较近，运费比较便宜，所以
对
我那时候就决定说，我们要让在我的比赛里面拿冠军，我们就要想要把你推出国去。
嗯哼，
对，就是要去看看你在那边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对，
你要去试着把自己跟那些所谓的大神们排在一起，而不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
哦，是是，
对，你要把自己列入他们之中，你才会对自己未来接下来要做的东西更有感。
嗯哼，
那包含就是说，可能第一年没有拿到冠军的人会觉得，欸，那我下一次我是不是要再拼一点，试着去挑战一下。
對，
我希望可以 做到这样的事情。那除了那个以外，今年就是2024的时候，就是也有蛮多单位看到我们去年的展的成果，就有联络我，所以我们4月17号的时候会在外贸协会办的那个南港汽机车零配件展里面会画一区，就是 Speed and Craft专区，就是会我们去年比赛的应该是两组的各前五名之类的会在那边展出。
哇，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边看到我们那个时候选出来的前几名。
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过去看一下，其实这个展我觉得非常值得啦。 对那个是每个人的呕心力作出来的东西。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大部分台湾的改装展比较像是一个文化，大家来快乐欢乐的聚会。那
对，
我觉得玩到后来有一点可惜，就是我觉得摩托车有一点不在，有点失焦了。就是大家来可能有看人表演，甚至有买东西买 T 恤什么的。但我就是希望摩托车回归到重点，所以像我的车展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卖周边、卖 T 恤、卖手套，那些都没有。然后甚至我们连音乐都没有，超过分的。
哦，
我就希望他搞得很像你去艺廊看艺术品一样，
就很
静态的，你就去好好的看这个东西。
对
对，结果超级不商业展，最后居然大成功，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对对啊，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三天统计下来快5000人次的进出，我们完全是傻眼。
我看明年你可能要选择一个更大的场地。
是啊，但其实我想要维持一样的大小，因为我不想要车变多，而是我希望说，就是我们去年是50台车，我们下一年还是50台车，所以如果超过50台，我自己会有初选，我就觉得你如果连前50都到不了，那你就别来
了。是
对
对
对，我们还是希望把比较好、比较认真的作品把它推出来。这个东西重点就是，你今天做得好，你就应该要让别人看见。
对，
这个在台湾一直以来都相对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对，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应该要让别人注目，就是应该要让大家都说你很棒。
对，
这个才是我觉得办这个展 的初衷啦。因为你一定要有成就，你才会觉得那我要再努力再做好一点，我下一步才要更做更棒的东西，让更多人去看到，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其实只要能接得到客人，收得到钱，其实我今天做个60分好像也没差。我觉得这个想法会比较可惜。
我知道你心中办这个展并不是以商业为考量，
你从来
不是的。对啊，对，
只是对有点疲劳。自己吓到一个人办展原来是这么刺激的一件事情。对啊。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Roofcraft 创办人叶伟廷小叶，就带给我们，我觉得今天的内容，我觉得对听众来讲，不管听众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我觉得都有蛮有意义的教育方面的。
对啊，希望说大家，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去太在意说今天是改装车不是改装车。我希望说我的很多想法，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产业，今天不管你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努力，都也许有一些你值得参考的部分。
是是。那如果听众想要更了解小叶师傅这边的上面的一些相关的设计啊，我可以上你们网站吗？
对，我们网站就是 www.roughcraft.com， 或是我们的 Facebook 也可以找到 Roughcraft， 然后 IG 的话是我自己的名字 Winston Ye。
OK OK， 对，上面有很多小叶师傅的一些精彩的设计啊。
对对对。
OK， 那听众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周的 Super 梦想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拜拜拜拜。